公读圣路加福音。在安息日，耶稣进入一个法利赛人首领的家吃饭，他们就留心观察他。耶稣注意到被邀请的人如何争坐首席，便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：几时你被请去赴婚宴，不要坐在首席，怕有比你更尊贵的客人也被请来，他请你而又请他的主人要来向你说，请让座给这位客人，那时你就要羞愧地退到末座。你几时被请，应去坐末座，等那请你的主人走来给你说，朋友请上座吧，那时你在同席的众人面前才有光彩。因为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，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。耶稣也向请他的人说，几时你设午宴或晚宴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兄弟、亲戚及富有的邻人，怕他们也要回请而还报你。你几时设宴，要请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黑眼的人，这样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，但在义人复活的时候，你必能得到赏报。这是上主的话。今日的福音是讲耶稣看到那些来到赴宴的人搏命去争上座，他就趁这个机会点出人生一条大的道理，就是凡自高自大的必被贬抑，凡自谦自卑的必被高举。我相信耶稣时代的社会和今日的社会有很多地方相似，就是人性的骄傲永远是我们的劣根性，大家都拼命去争取成功、被认同、被赞赏，去争取高的荣誉、地位、权势、财富。倒翻过来，大家都惧怕逃避失败、被拒绝、被批评、被人睇低，冇身份、冇地位、冇财富。一方面渴求成功，第二方面恐惧失败。如果只是停留在心里面，我们可以说是人之常情，但几时开始浮现在自己的情绪、说话、行动上面，甚至去到不择手段要踩低人家去抬举自己，要争权夺利到你死我活，要千方百计去掩饰自己的过错，推卸责任，嫁祸他人，这个就变成罪恶了，就变成邪恶，变成丑恶了。如果这种心态只是停留在你心上，可以说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如果付诸行动，这个就是罪恶。虽然这个是人之常情，但是如果不小心就会变成罪恶。我们真的很需要去修养一份谦卑的心，一来以免跌落在骄傲、自私、狂妄的陷阱，另一方面这个都是提升我们的情操非常重要的基础和起步点。以至有一位很出名的圣师圣奥斯定有一句名句，他说哪个想修得成圣，第一个要修的德行是谦逊，第二个要修的是谦逊，第三个要修的都是谦逊。按奥斯定的意思，谦逊的美德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德行，最重要的始终是爱德，但是谦逊是最基本的德行，没有谦逊所有其他的德行也都修不成的。相信大家都同意谦逊这个谦卑的心、谦虚的心 不应该是一种手段，而是应该是我们生活的基本态度。好像拿今天的福音为例，耶稣的意思绝不会是叫我们去作状，先去坐末位，明知主人会来请你坐上座，这种功于心计去扮谦虚，博得人家的欣赏而将你提升提拔，这些可以说真的很聪明，但是也都是绝顶的骄傲，最后一定被人发现而奔弃于天国之外。耶稣所推崇的谦虚是一种发自内心，一种自觉有限、自觉不才、自觉这个罪孽，一份由衷的忏悔、由衷的认罪、由衷的知道自己要悔改自身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谦逊。这种由衷的态度就是那么真诚，已经是没有想到谦不谦虚，是一种深切的觉悟。所以真正谦虚的人是不会觉得自己谦虚的，因为这个是事实，自己的有限、自己的不足、自己的罪性，这一切自己都深切知道而俯首承认。不自觉的谦虚才是真正的谦虚，这个可以说是谦虚的第一个层次，一种真心衷心的承认自己的不足、缺点、自己的罪过。我们绝对要学习心平气和地去听人家的批评、人家的规劝，人甚至人家的责备。这些批评和责备未必全部是事实，但是因为自己深切知道自己的不足有限、自己的罪性，所以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否认、不是去狡辩或者推卸责任，而是去聆听、去反省。所以当人家批评你的时候，最好就是静下来留心对方讲的什么，心情很可能是不好受，面部的表情可能已经将你的抗拒出卖出来，但是静下来去聆听是必须的，这一点非常之难做。尤其是当你有地位、有身份、有权力，可以控制甚至操控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是自我保护、自我解脱，甚至找机会去报复。很多是有地位的人最难的就是静心去聆听人家的批评、人家的斥责。谦卑的心是有更高一个层次，就是这个自知之明的延续，就是知道自己如果有什么优点或者强项成功的地方，我们绝对明白是天主的恩赐。好像耶稣说过，离开了我你们会一事无成。我们几多时候我们有些成就表现或者一些强项，我们很希望人家的赞赏，人家会提起你，如果没有人提起或者不当一回事，我们自己就会主动提起，让人家去注意。如果没有人注意，我们会感到很失落、很沮丧、很不开心，因为自己不被重视、不被接受，可能因而而大发脾气。将一切光荣归于天主谈何容易呢？大家都有一种虚荣心。记得有一个大型的活动，在冥界的时间忘记提起其中一个策划人的名字，他大发雷霆，说我们不尊重他、不重视他，他以后都不会加入我们这个工作。没错，这个是人之常情，想人家知道自己有什么成就，这个人之常情也是我们的局限、我们的盲点、我们不够谦卑的心。因为几时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天主的恩赐，人家不提起咪不提起，有什么那么紧张呢？最后 谦卑的还有另一个更高的层次，就是在自己的不足有限甚至是缺陷或者不幸当中，有自知之明，不怨天尤人，反而知道其中的难堪痛苦，而会主动去安慰去帮助有着相似不足或者不幸的人。好像今天福音所说的，不要请那些能够回请你的人，去请那些有病的瘸腿的跛脚的人来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请回你。这点可以说是谦卑的更高的境界，自己有不足，而特别是关心那些和自己有不足的人。其实承认自己的错是应该的，不算是什么道行，承认自己一切的成就是来自天主的恩赐，亦都是事实。我们是有什么不是天主所给的呢？有什么要不可一世，要炫耀自己抢走天主的光荣呢？但是这第三个层次就是真正的道行。好像那个穷寡妇，圣经讲的穷寡妇，她身无长物，就是在她的不足当中也都拿出她最后的几文钱来到捐献出来，以致耶稣大力去称赞去欣赏。虽然自己已经穷困，但是她都记得去帮助那些跟她一样在这个处境的人，这个是不是一个英雄的行为呢？最近我看了一篇很感人的文章，正正是给这个层次呢一个很好的注脚。这个故事是讲一个小镇，在美国一个小镇，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一间狗店，他应该很喜欢狗仔的，他有些胆怯地问个店主有没有狗出卖，个店主说有。后来个店主吹口哨，有几只小狗是由狗屋那里走出来，很活泼很生猛跳跳闸。这个的小孩子就问要多少钱一只，要300到500元只。这几只很生猛的小狗出了来之后，最后出来的是一只跛跛地的小狗。这个小孩子看到这个跛脚的小狗很开心，诶，我好想要这一只，是几多钱？个店主说这只狗一出世已经跛的了，都是没人要的了，如果你要我送给你呢？这个小孩子说我不想你送给我，我可不可以现在先给你20元，后来我每个星期呢是给你5元，慢慢慢慢呢是给足够钱你。这店主好奇怪，我明明送给你不用钱，你又不够钱，为什么不要呢？这个小孩子说我不想你是觉得这只跛的小狗没有价值没有用，好像一只是被人遗弃的狗，这只小狗它都很需要人的爱惜，很需要人的欣赏，它有它自己可爱的地方，他很需要人了解，很需要人关爱。这个店主很奇怪，这个小孩子讲出一篇大道理，于是他问你为什么会这样讲呢？这个小孩子有些害羞，他卷起自己的裤脚，原来这个小孩子的左脚呢也都是伤残的。这个小孩子他说我知道伤残的痛苦，我不是好像其他小孩子是很活泼能够跳跃能够很开心走来走去，我很了解伤残的痛苦，所以我很想买这只小狗回来，我很想是给他一份的关爱，一份的痛惜，一份的照顾，一份的了解，因为我自己都好想人哋系爱锡我、了解我、爱护我。讲到呢度，呢、这个店主呢都已经可以话热泪盈眶，佢好感动，佢系揽住呢个细蚊仔话： 你是尽管来我这里，随便你，我要好好来到去爱锡你，保护你，了解你。这个小蚊仔小小的年纪已经有这样的心情，这个就是谦卑的最高的境界。他不怨天，亦都不由人，他没有自暴自弃，没有放弃，他就是因为身受其苦而产生这种想安慰，想去帮助有同样痛苦的人。各位主内的兄弟姊妹，我们哪一个没有缺陷呢？我们哪一个没有毛病没有缺点呢？我们通常只是会去掩饰，去推卸，或者多番抱怨。有哪个会承认自己的不足，很谦卑去承认，而能够去同时呢去同情，去乐意帮助有同样困难的人呢？我很喜欢去一个中心叫做相见牧民中心，因为在那里我多次看到一个令我很感动的场面，就是那些盲眼的朋友，他们就帮手去推轮椅，去由那个坐在轮椅的那个行不到的朋友来到指示方向，是教他们怎么行。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缺陷，但是在自己的不足当中来到作出自己的贡献。有眼的去推坐轮椅的，坐轮椅的去指示方向。在我们自己的缺陷、不足、痛苦、不幸当中，我们能不能够跳出来去帮人去解困呢？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抑，凡贬抑自己的必被高举。让我们每一个都好好去学习，去修养，去深化由衷的去修炼这个谦卑的德行，这个才是进入天国的材料。谦卑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谦卑就是归光荣于天主自己的成功，谦卑就是在自己的不足当中能够去关心相似的人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